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在某些宗教群体中，有的时候一些学了错误教导的人会尝试着把一套对付罪的方法强加在人的身上，把你限制在他们随己意所定的界限里面，想用这个方法使你的内心保持清洁。今天在生活之光的节目里面，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的信息。我们正在学习圣经里面有关恩典的教义，破除那些充满约束以表现为本的宗教思想。今天我们会以罗马书第五章开始，这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地位并不是靠我们自己赚来的，而是一份从神那里来的礼物。我们服从神的律法是源自于我们对神那份独一无二的礼物深深的感激之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再次的收听我们今天生活之光的节目。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系列有关于恩典的信息。罪的问题跟人的教育程度、读过多少书、去教会的频密度是没有关系的，这些都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事实上，罪的问题是一直在缠绕着我们。从创世之初，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罪就污秽了我们。我们来看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生来就已经与神为敌了，因着亚当犯了罪，所有的人就都有罪，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怎么脱离这个困境呢？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也就是亚当的堕落，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也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就是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在罗马书的五章二十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节经文，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哦，是的，难道不是吗？律法来了，就好像神以指头用粗体字石刻着，写着说，这是圣洁，遵守我的命令，荣耀我的名。但是结果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于是呢，罪更显多。回到这节经文，我很喜欢下面这一句，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是不是很奇妙呢？我来详细说明，在罪恶泛滥的地方，恩典就会淹没它。罪在哪里有限的增多，恩典就在那里无限的增多。罪是有限的，但恩典却是无穷无尽的。当罪恶极大的时候，恩典就更大。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没有办法阻止神的恩典的涌流。神从来不会看看一个人的生命，然后说，让我看看他的罪恶有多大，也许我的恩典是可以遮盖他。或者神也不会说，跟他比起来，要对付你的罪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绝对不是这样的。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多。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足以付上罪的代价，不只是仅仅满足而已，而是丰丰富富的 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人要进入神的家，必须要接受这一份宽恕的礼物，恩典的礼物，与神同享永生的礼物。我们来看第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请你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已经看到过创世纪的11章，罗马书的4到5章，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另外一卷书，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我要读出你我的传记，首先我要读出我们在认识耶稣以前的景况。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我要读出在你接受了这份礼物之后，神要如何的解决你的问题。当然，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你仍然处在我所说的这个情况当中。这也是我首先要读出的一节经文，也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请你注意哦，这里所说的死，不是说生病或者是什么觉得不舒服，也不是说啊你现在比以前退步了。在神的面前，你生来就是死的，你的灵是死的。听好哦，你是一个行尸走肉。以属灵的话来说，你的生命当中是没有一件事情让神感到兴趣，或者是配得神的赏赐的，一件都没有。你的生命是污秽的，是肮脏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渐渐的就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撒旦，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我必须要强调都，都这个字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可自豪自夸的吗？因为这就是你我本来的光景。骄傲的人没有办法进入天堂，那里没有容纳他们的地方，神没有给他们天堂的入口。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天堂，绝对是因着神无可比拟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去的。第十二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里所说的与恩典是有什么关系呢？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唯有恩典可以抹去那些坏的记录。我们可以败坏到如此的地步，这里所说的是人的堕落。没有耶稣，我们的光景是再糟糕不过了。我们来看第四节，我要强调然而神这几个字，这里所说的就是恩典。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这就是借着恩典，一同坐在天上，这也是恩典。然后我们来看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我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哈，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一个没有人自夸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正好就是天堂。在那里，我们不需要靠强调与哪一个名人有交往，我们来抬高自己哈。也不需要靠那些听起来好像很属灵的见证来吸引别人的注意，或者是博取别人的好感，这些都不存在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刻上恩典 这两个字。你是怎么来到天堂的呢？恩典。你叫什么名字呢？恩典。在天堂里面，你最常听到的名字就是恩典，到处都是恩典，恩典，恩典。在天堂里面，没有阶级之分，全都是恩典。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功课念得非常辛苦哈。他说，如果他能够顺利毕业的话，那么就已经非常感恩了。每一次我们拿到发回来的考试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人站在角落说了，哎呀，第四题你得了几分啊？哎呀，我得了多少分啊？你想老师第四题的分数是不是算错了？那你得了几分啊？哎呀，我的分数不如我预期中想象中的好啊。你知道吗？当互相比较分数的时候，你总是会听到种种这一类的讨论。然而，我看这一位有趣的同学，每当他拿到考试卷的时候，在他还没有看分数以前呢，他就会在上面写上大大的恩典这两个字。恩典大大的写在每一张的考试卷上。我得了丁等的成绩是恩典。这次我得了丙等的成绩还是恩典。哎呀，你合格了是恩典。恩典就是我们唯一可夸的。我的手中没有带来什么东西，只是单单的仰望十字架。谁得着当得的荣耀呢？是顺服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没有其他人配得荣耀的，因为我们都是被救赎的。即使我们是身在罪恶当中的，神仍然拯救我们。你能够想象为什么仇敌会攻击这个教义吗？而且不论任何时代都会发生，总是会有人用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言辞来辩称说他们说，哎，你知道吗？你必须要非常的努力啊，或者是说，哎呀，你需要放弃一些东西啊，或者又说啊，你需要开始这么做，或者是说啊，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这件事情以前啊，你必须要这么做，这么做。别傻啦，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接受这份礼物。当你接受这份恩典的礼物的时候，神便赐给你能力去放弃一切，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开始你的属灵生命。神的救赎计划全部都是出于恩典的。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并且带给你一切生活所需要的能力，从现在一直到永恒，这就是恩典。让我们来再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提多书，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的下面一卷书信。这是保罗写给他的朋友提多的一封短信。我们大概很少注意到这一卷书，我们来看看提多书第三章，其中有一段经文重复提到神的恩典。提多书第三章三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哎，你看清楚了吗？圣经说，在我们把罪人分等级，或者是以歧视的眼光轻看世上那些不认识耶稣而正在挣扎的人之前，在我们自以为很虔诚啊，自以为义的向他们说教之前，要记得我们也曾经和他们的处境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没有行出来，至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们的天性。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你看，这节经文描述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即使他们没有行出来，至少心里面有这种思想。难怪人们会在高速公路上自相残杀，难怪孩子会谋杀自己的父母，难怪有人敲诈别人之后还可以安然的睡觉，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是充满着恶毒、怨恨。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第四节说，但，我很喜欢这节经文，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 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这里的话是向信徒说的，不管你多年来在主日学中获得了多少奖状，你在教会或者在主日学中学会了多少的圣经经文，做过多少次的招待，哎呀，教授过多少的课程，担任过什么样的侍奉的岗位，所有这些自己所做的义都不能够使你得救的。圣经经文说，我们看第五节，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第六节，厚厚浇灌。记得吗？我们之前说过，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多。这里说厚厚的浇灌，经文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第七节，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就是我要讲的信息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里面会学到，这是一篇常常被误解的信息。你或许会问说了，哎呀，向天牧师啊，这个信息如何常常被误解呢？这个信息可能会被人利用。当你传讲一篇真正关于恩典的信息的时候，你总是会发现一些人会利用这个信息以一种错误的态度来生活的，那么你就不是在真正传讲恩典的信息了。如果我给你一大堆命令，一大堆要求，你一定不会这么过日子的。但如果我告诉你说，永生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的礼物，你们有一些人就会利用这个信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此，这就是一个常常被误解的信息。你认为人们为什么吊死保罗？为什么逼死马丁路德？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这个信息是一个会被人利用的教义，否则的话，它就不是恩典了。这是一篇赐人盼望的信息，不是赐给人一段滥用期，而是赐给人盼望，凡是相信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得到救恩。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我要说明两点。第一点，神并不是可怜我们，而是赐恩典给我们。神并不是可怜我们，而是赐恩典给我们。我们不需要可怜。一个不会走路，常年坐在轮椅上的人，不需要别人可怜，他需要的是能够走路，他需要的是怜悯和同情，但是不是可怜。一个沉迷于毒瘾当中没有办法自拔的人，他不需要别人可怜，他需要的是什么？是医治，医治。我们死在罪恶当中，神并不是可怜我们，神是赐给我们恩典，唯有恩典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第二点，神不仅救了我们，也把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神不仅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也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想一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拥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喜乐、旨意、能力、道路、盼望等等，这个对于那些人文主义者来说，是何等宝贵的信息。在我的研究当中，我读了一首很有意思的诗，我发现这首诗可以跟亨利所写的《城市在人》是可以互相呼应的。这首诗是由一位名叫做多罗西基戴伊这样的一位女士她所写的。她这首诗她取名叫做《我的主人》。好，请你来仔细的听。这光使我赞叹不已，明亮的如同北极与南极的太阳。我感谢我所认识的那位神，因为耶稣是我灵魂的胜利者。既然他是万物的主宰，我就不退缩也不忧伤。人们降服在命运之下，我却带着喜乐的心谦卑地低下头来。在这个充满眼泪和罪恶的地方，神与我同在，他是我的帮助。尽管多年来威胁袭击我，神他也保守我远离担忧害怕。经过狭窄的闸门，我也不惊慌，他已经把我当受的刑罚除去。耶稣是我命运的主宰， 耶稣是我灵魂的主人。你是不是也会这么说呢？你能不能说耶稣是你命运的主宰，是你灵魂的主人呢？我要告诉你，当你死后站在这位永活神面前，如果你心里面还有别的答案，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堂了。因为天堂的通行密码只有一个，那就是恩典。请我们大家低下头来，我们来向神祷告。我想向你们当中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还有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要说一些话。首先是向你们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鼓励你们不要骄傲或者是自以为是，因为骄傲和自以为是正是在神的家里面最普遍的罪。骄傲的人说，我要以自己的方式来生活，哎呀，我可以应付得来的，主啊，当我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呼唤你的，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但除非我真的需要你，不然你我之间的关系啊，可不可以保持一段距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种生活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神不会放纵他的儿女在马路上随便的嬉戏玩耍。我要提醒你哦，神他是会施行管教的。虽然神他是蛮有恩典的神，但我们既是他的儿女，神他会严厉的管教我们的，他必定会这么做的。所以你需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再一次的寻求宽恕，恢复与主的相交，经历与圣洁的神同行所带来的喜乐。神他会赦免你，他会更新你。再来，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得救，那么我能够给你的唯一答案就只有十字架。耶稣基督受死使你的罪得到赦免，这也是唯一神所接受的赎价。所以今天我恳切地邀请你，鼓起勇气，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跟前，就如同当年的亚伯拉罕、保罗、马丁·路德和你身边许多的基督徒一样，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知道你走迷路了，你也知道自己迷失了方向。来吧，告诉耶稣，你愿意接受这份礼物，你渴望这份确据。只要你在耶稣面前谦卑屈膝，他便会赐给你这份礼物的。我们一起祷告。慈爱主满有奇异恩典，他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罪恶过犯。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我们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你在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一切都是出于恩典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愿你的话语被高举，远远超过人所教导的那些违背真理的字句。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断头台上找回自己，求你保守我们在恩典当中刚强，并且在我们救主耶稣的知识上长进。我们祷告是奉我主无可比的圣名所祈求，阿们。
下一次生活之光的节目中，史温道牧师会讲解恩典觉醒的根基。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让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